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六品观染，染者品。这染就是贪，贪的意思。染者就是能起贪，能起贪染的人，或者能起贪染的众生，或者是被染污法所染污的众生，这是染者。如角注一，也的版本翻成观染法染者品，也的翻成观贪贪者品。好，这个是讨论贪跟贪者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贪这个是三毒的代表，其实其他的嗔痴慢疑等等一切烦恼都可以以此类推。好，我们先看引言第三品观六情品，六情就是六处，有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观外六处，就合起来有十二处。另外第四品观五音品，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第五品六种品，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识，就蕴触界这三品是观世间。第六品观染，染者品，一直到第十七品观业品，这是观世间集，一共有十二品。应顺导师对于中论的科判，头两品是总观，就是诸法不生，再来第二品观诸法不去。以下各品从第三品一直到二十七品是以四谛来区分。我们之前已经谈了蕴触界这三品属于观世间苦的部分，接着我们要谈那世间极提到四谛里面的极谛，主要的内容就是苦的因。苦的因主要包括两大类，一个是烦恼贪嗔痴等烦恼，另外一个就是业，有烦恼起惑造业另外这个烦恼还可以滋润生死。因此底下谈的观世间集，就首先来提贪嗔痴等烦恼第十七品再来谈业。好，解释世间集世间是指众生的果报自体我们之前提过世间在大尊里面有提到五蕴世间、众生世间还有气世间其实在佛典里面的世间不是在指气世间，而是指我们有情本身。所以世间多是针对众生来说因此这里的观世间就提到蕴触界我们众生就的苦，其实这苦只不过是蕴触界这假合的这个身而已因此世间是指众生的果报自体，这是蕴触界。那有果就有因那因就是世间集，指世间所重生的因缘这里有提到因缘果报简单的讲是因果，如果再细分的话，有主因有助缘。果报果在俱舍论里面有提到五种果 食用果、易熟果、离系果等等。而这个报也是果的一种，但是它是一种特殊的果，它是易熟果，就是有善恶的业因而感得易熟的果报，这个称为报。所以称为报的一定是跟善恶有关，善恶的因缘有关而感得的这个易熟果才称为报。因此世间是谈果，运出界的果，而世间集就是它的烦恼跟业，有烦恼造业的因缘而感得的世间的苦果。世间集除了追究它的因缘之外，也讨论怎样的因果相生。所以世间集不但说明因缘，其实是总明因果的关系。世间集一切是性空的假名，但一般学者误会世尊的教义，他们想要建立世间集的实有，想要建立烦恼是实有的，业是实有的。所以本论中论从世间集一一的论题加以理智的检讨。好，那世间集它有十二品，第六品是观染染者品，第七品就是观三相品。应顺导师非常博学多闻，帮我们点出来为什么次第会这样子安排。现在先说烦恼的染着，这是第六品，有关于贪嗔痴等烦恼的染着。再说有违法的生住异灭的性空，这个是指第七品观三相品，三相生住灭，如果简称就是生灭，如果再详细说就是生住异灭。阿毗昙论在说明蕴界处之后，就说心心所法的相生相应。蕴处界这是苦嘛？那以下的心心所烦恼有些烦恼，这个是集，所以谈苦就是谈集。另外蕴它有色受想行识，色蕴是属于色法，另外受想行识就提到心心所法。所以谈蕴处界，我们在谈观五蕴品也是先主要是提这个色蕴，色蕴之后其实还有精神方面的心法、心所法。因此次第一样是谈这个色法之后，接着谈心法、心所法。那心心所法它有相生相应的关系，心心相应，要谈相应一定是心王跟心所，或者是心所与心所才会有相应，跟色法是不会有相应的。那谈完心心所的相生相应之后，紧接着说不相应行法。前面谈相应，接着谈不相应。不相应行法里面就提到生住灭等这些不相应行法。这是阿毗昙讨论的次第，这如阿毗昙心论的行品，还有俱舍论的根品，都是依着这样的次第来说明。本论的第六品观染染者品，是观染心相应的不可得，就是观相应 的心法心所法，管它性空。那谈完心心所的相应之后，紧接着谈不相应行法，就是第七品观三相品生住灭。了解这样的不相应行法是性空的，这次第是阿毗昙所就有的。因此到这里我们就大略可以了解为什么导师会这样的安排，用苦集，而且就是点出中论为什么这样安排的次第，就运处界，这是谈苦，接着谈集，集主要是心法心所法，有这些烦恼贪嗔痴等心所，这是第六品。那为什么紧接着谈第七品呢？观三相品，因为谈完心心所相应之后，紧接着谈不相应，就举不相应行法的生住灭来说明。好，另外讨论一个问题，烦恼那么多为什么这一品仅以贪染为名立观染染则品呢那其他的嗔痴等慢疑这些为什么不立品名呢好，底下说明，染是烦恼染污的法本来很多，如贪染嗔染痴染等，但主要的是贪，所以四谛的极谛特别重视爱，十二缘起中也特别着重爱与取在生死流转中，爱可说是生死的动力。我们看角注五的刮胡一，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提到，引经中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烦恼有很多这里特别举无明跟贪爱，有无明与贪爱父母共成是有情的苦命儿，因为感得苦报深，这二者是各有特点的。古德也得以无明为前际的生死根本，爱为后际的生死根本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十二缘起，它有三世两重因果也得把它分成三世，无明跟行是过去，过去世那世一直到有，这是现在世生与老死这是未来。那过去的祸主要是无明有无明引出行业而感的事乃至爱感的事名色六入畜受这些苦。另外呢，现在世的祸主要就是爱取还有由爱取而有业有，最后感得未来的生与老死。因此这里从偏重来说，无明是指过去生前际的生死根本的祸由现在在感未来的果呢，那就是以爱取的烦恼因是生死的根本，有爱取造作三有而感得三界受生而有老死或说无明发业，爱能润生这个都是偏约二者的特点来说。那无明有时候是一切烦恼的总说 因此我们看刮虎二，印顺导师在《波尔经讲记》也有提到，无明就是没有智慧，障碍智慧通达真理的愚痴，执着一切法有自性，这种慧昧的心事是一切错误的根本，爱取等烦恼都可以包括在内。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说到烦恼的根本当然是愚痴无明啦，无明主要是迷于无我的无明，本来无我误以为有我，本来无自性误以为有自性，这是在知见上的。另外还有染着于境界的贪爱，是情感意志方面，一个是障碍于理智，一个是障碍于行为。从修学佛法来说，应该先通达无我，得到无我真智的气证，然后从日用寻常当中不断的消除染爱，到圆满的时候，当然无明跟贪爱这个都是要去除的。经中时常说，离贪欲者心解脱，离无明者会解脱。好，因此无明爱这是也烦恼的根本，烦恼虽然很多，这里是取爱或者贪为代表而立这个品名。好，另外假使只说贪欲、淫欲、五欲，那只是属于欲界的贪，但是贪它除了欲界有贪以外，色界无色界也有贪哦。但是色界无色界它是贪禅定乐，还是有贪。若说贪染着，那就通于三界了。我们看一下角注六，大智论提到，贪欲嗔恚愚痴名为三不善根。这个是欲界戏法，就是戏服在欲界，被欲界所戏服。这贪嗔痴，这是欲界戏法。佛如果说贪欲嗔恚愚痴，这个是欲界戏的不善法。但如果说染爱或无明，那就通三界，不仅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是有染爱，还是有无明。我们可以顺便再看一下角注九啊，青木氏注解中论的时候也有提到，经说贪欲嗔恚愚痴是世间根本，贪欲有种种名，初名爱，次名着，次名染，次名淫欲，次名贪欲，有如是等名字。就有这么多的用法我们这里老师点出来，如果只是讲欲贪或者贪欲那只属于三界系里面的欲界系，那如果说染着那不但是欲界系，还有色界、无色界，这是通于三界的。好，另外爱与嗔在我们一般看起来它是相对的、相敌对的，其实为了爱着自己的生命这是自体爱，或者爱着世间的境界 这是境界爱，被自体与境界二爱所系缚。假使爱之不得，就生起嗔恨。因此嗔恨跟爱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它其实嗔恨只不过是为了要达到爱的目的，爱不到而起反动，想要同归于尽啊，玉石俱焚啊等等，起这样的心。所以缘起论中特重贪欲。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角注七。爱有自体爱与境界爱。论到情爱的根本，因为自体爱，自体爱是对于色心合合的有情自体，不论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爱着它，就是生前的生存意欲，想要生存。自体爱又名我爱，这不只是人类如此，即使是最低级的有情，他也是，我们去拨弄他，他会感到害怕，那都是爱惜自我。有了我，我是主宰及自由支配者，所以我爱的活动又必然爱着于境界，那就是我所爱，一有我就有我所，我所有或者我所依我所缘，这个都是我所。对于与自我关涉而从属于自我的欲求贪着，我所爱，或称之为境界爱。境界爱与自体爱严密的说，有此必有彼，相对的分别为二，我与我所也是如此啊。其实我跟我所是相依共存，同样的自体爱与境界爱啊，那也是相依共存。从时间上来说啊，就展现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爱染。自体爱与境界爱可说为有情存在于空间中啊，在空间。自己还有境界。另外角注八，一般说来，爱似乎并不坏，不过从佛法去理解则未必尽然，因为一般所谓的爱，即使能多少利益于人，不过凡夫的爱是偏狭的，是自私的，对广大众生而言不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大家知道有爱必有恨，爱与恨视为极端相反的两种心理，但在佛法看来，它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的展现方式而已，其实只是人类同意染着烦恼的二面性，但根源其实同样是我执，所以由爱，爱不到就生恨，由爱引致人间的大悲剧，是极寻常的现象。好，因此我们即使说贪啊，不是说这个嗔不包括啊，它是从广义来说，因为嗔当然也是为了达到爱的目的引起的反动，因此佛法所说的贪爱啊，其实可以包含一切的染着。论主在上面破斥蕴自性等不可得， 啊，上面提到观五蕴品啊，还有观六情品、观六界品等啊，蕴触界等的自性不可得，而固执自性有的学者不能理解无自性的缘起有，他们以为不可得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中观所说的空只是无自性，它还是缘起的，并非什么都没有。但是外人错解了，他觉得一切空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转，所以他要从蕴界处的因缘实有中建立他有实在自性的蕴界处等。他觉得经说贪欲嗔恚愚痴是世间根本，有贪嗔痴，有这个烦恼起惑造业，就感得蕴触界的苦报身啊。既然这贪嗔痴是世间根本，有了这些染法啊，贪嗔痴等染法，自然就有染者啦。一个是法，自然相对的就有人，有染者啊，就会造业，有造业就感果啊，就获业苦。为什么说蕴触界等是无自性呢？所以前面虽然被破了，但是他这里就举经说，应该有的贪嗔痴等这些染的法，有这些染污的法啊，去染污众生，那就有染者啊，有烦恼，有造业，就会感得苦果啊，这些苦果其实就是蕴触界咯。怎么可以说蕴等是无自性呢？因此中论在本品就进一步破染与染者。龙树学到处说到者，这是它的特色，是最值得注意的。如前说的去者，这在第二品观去来品有提到，去法去者，这是互相因带。另外有提到见者，这是观六情品，有能见所见，还有见者。后面还有提到作跟作者，这是第八品观作者品会谈到。另外受者，这个第八品这也有提到一部分啊。另外我们看角注13的刮胡二，中论的第九品是观本住品，本住是神我的艺名，住有安定不动的意思，本是本来有，本有常住不变的，这个就是我。罗什翻译为观本住品，但是其他的译本翻译作观受者品。因此有作就有受你照做三读，那自然就有人去感受苦果啊。那这里第六品是谈染跟染者。原来佛法虽然说无我，但是缘起五蕴和的统一中，大小圣的学派都承认有我，但是这个我到底是假名我，或者真实我，或者圣意我，这各学派 主张不太一样。独子系立非吉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有关于他们的论法，在第十品观然可然品还会进一步解说，正如角注十六，观然可然品里面会引到独子部的非吉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说一切有系则立和合的假名我，以五运和合有一个假名的我，但是他们主张我是空的，但是组合我的一一的色受想行识等法法是有的，因此主张我空法有。而大众分别说系则立一心相续的真我，农数学是主张缘起我，这缘起我是依五蕴而有的，但是与独子系的不可说我不同，也与说一切有部的假名我不一样。说一切有部的假名我，他们是依实立假，就依五蕴而成立假名我啊，这个一一的色受想行识这法是有成立的，我是空依实立假。但龙树学不一样它是我法皆空，虽然依五蕴而成的缘起我，但是五蕴也是空，我也是空而且五蕴与我它是互相因带。那龙树菩萨的缘起我跟独子系的不可说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九，中观家说不即不离的缘起我，就是我它是非吉运非离运我，与外道独子系的非吉运非离运的神我即不可说我，看起来都是非吉非离五蕴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外道与独子系他们说的我总觉得是有实在性的或者是神妙的，而中观家说的我是如幻如化缘起假名。中观家说的缘起我是如幻如化是假名，但是独子系等他们认为是实在的神妙的我。第二，独子系等他们说不即不离的然可然欲然是火，可然是心，心才他们认为心才跟火它彼此互相因带，但他们举这个譬喻主要是希望建立他们的我是实有的，而不是为了成立五蕴。而中观家说五蕴和合的我，不但我是不即五蕴也不离五蕴，即使是五蕴也是不即假我不离假我，这是彼此五蕴跟我它是互相因带。并非五蕴实有我是依着实而立假，立假我不是五蕴也是因带假我，五蕴与假我一切都是相依而有的假名 我与五蕴，人与法，都是假名，都是空。从空无自性中有相待的假我，也有相待的假法。五蕴与我，一切都是假名有。这样的有啊，自然跟外道独子系所说的有是不同的。好，接着解释染与染者。染与染者是从两方面来看啊，一个是能起所起，一个是从能染所染的关系来说啊。一，染者就是能够起贪的众生，能够起贪染的啊，这个主体是染者。而染法是所起的染法啊，这是从能起所起的关系上来说。第二，染法是指贪嗔等啊，这染污法。而染者是被染法所染污的啊，这里的染者是被动，被染污法所染污。这样的话，染法是能染，染者是所染，它是被染污的，是从能染与所染的关系上说。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染者啊，从能起所起来看，它是能起染。它比如说一个人，他会起贪念啊，这是从能起染污法来说。那从能染所染来看呢，这个染者是被贪嗔等染污法所染污啊，它又是所染。从染法来看，它是染者所起的染污法。另方面，这些贪嗔等染法，它能够去染污染者，那又是能染。好，这是看从哪方面来谈哈，它都有能有所。好，底下谈染与染者的关系啊。这染与染者涉及的问题很多，底下提了三系的说法。大众分别说系，说心性本净，心性本来是清净的，这是主。另外有客，客尘烦恼所染污故。心性本来是清净的，可是却被客尘烦恼所染污。心性是本净者，染法怎样的能够染污心性呢？另外，遂皆有部与独子系，说烦恼与心心所相应，而其染污的作用。心心所法被聚实合合的染法所染，心心所法被染污法所染，而杂染的五取蕴使不可说我。这是独子系的不可说我，或说一切有系主张的假名我而称为染者。他们是主张烦恼跟细菌说法相应，那因此是假名我而称为染者。 第三家啊，诚实论师说，第一念是是，第二念是想，第三念是受，这个都是无记的。而第四念的行有可能是染污的，能够染污假名相续的众生，能够去染污的众生。这如角注二十二刮胡一，凡夫世造缘时，四法必次第生。第一个是生想，再生受，其次生思，思就即忧喜等，从此生起贪嗔痴。所以前面三念是无记，第四念的行或者思，思心所它力量比较强，有可能是染污与忧喜等而生贪嗔痴。好，这些都有提到染法跟染者之间的关联。小结，这本净者，本净者是指第一说大众分别说系心性本净这家的说法。本净者与杂染，再来无记者与染心所无记者是指第三家诚实论师，前三念都是无记，第四念的行这是染污，有可能是染污。还有假名我与染法假名我是第二家说一切有系，这些他们主张假名我与染法，这一切怎样成立染法与染者的关系都是本品所观察的对象。这里总括的叙述一下不再做个别的解说。好，以上是引言接着我们看正论。我们先看最后一页，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从这一品开始是观世间集观世间集首先讨论惑业相生，因为集地主要的内容就是烦恼跟业嘛有烦恼有业烦恼之中有贪嗔痴所以这一品先谈烦恼，里面以贪为代表染浊则生，这染浊的意思就是从惑起业，从惑起业就生起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那就生住灭咯，所以生住灭这是下一品所要谈的这一品就先谈染跟染者。那它又分成两大部分更一正观染法与染者不成，没有贪嗔痴等这些染污法的实在自性。那染者这个我也是自性空这个法是空众生或我 也是空。那以贪为例来破斥之后，最后一颂啊，累破一切法不成啊，一直累推啊，可以广破啊，痴、嗔还有其他一切法，也都是性空啊。正观染，染者不成啊，分成三大相啊，心一是观别意不成。心二是观合合不成，别意是个别个别分离的，心二又把它合起来，合合。但是在中论看来，假如执着有实在自性的话，你个别分离不成，贪的法跟贪的人它不能够各自独立存在，别意是不成的。那合合如果各有自性又合在一起，这个也不成。心三那合合不成，在第五颂有说染者跟染法是同一的话，这样的合合不成。第四颂第五颂提到染者跟染法同一的合合不成啊，染者跟染法别异的合合也不成，但是多数人会主张是别异啊，而有合合，因此心三啊特别偏就这个别异的合合，再立四颂六七八九这四颂来加以破斥啊，因此心三的异合不成。这是别异的合合是不能够成立的。好，心一的别异不成又分两门，一个是前后门。前后门是说明染法跟染者有前有后。好，看染法先有或者是染者先有，不管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个彼此他的关系，假如执着有自性的话，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人二俱实门破，就是如果先后不能成立的话，那同时能不能成立呢？这里来看就第三颂说，如果同时成立而各自有自性的话，那彼此是没有因带的关系的。因此不管你先后一时不成，同时也不成。好，那我们就正式来看这一颂。这一品的第一颂，讲义143页啊，正观染，染者不成，前后门破啊。第一颂，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就是即使没有染法，但是它染者本身是独立存在的啊。因是染欲者，因生于染法。因就是依啊，依着这个染者而生起染法。生于这中文有时候会以为说它是被染法所生，但这里不是哦啊，这里是生起染法，是依着染者而生起染法。第二颂，如果没有染者，那怎么会有染法呢？ 如果没有染者，那这个贪念嗔是谁引起的呢？好，第二颂的后半颂是说，如果先有染法，那染者不成；或者先无染法，那染者也不成。好，我们看一下，脚注三十，先看脚注三十，青木氏。问曰：这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啊。经说贪嗔痴是世间根本啊，贪欲有种种异名，有爱着染淫欲贪欲等种种异名。此是结始，依止众生啊，结始是烦恼的意思啊，有这个烦恼附着在众生身上。众生就称为染者，而贪欲就名为染法。有染法染者故，就有贪欲啊，其他的也是一样。有嗔就有嗔者，有痴就有痴者。那有贪嗔痴这三毒，就会造身口意啊三业啊，有身口意三业的因缘啊，就会投生到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故有一切法。答曰：经虽然说有贪嗔痴三毒的名字，但是如果要求它的实在自性，其实是空的。为什么呢？如果离开了染法，没有染法去染污它，而就有染者的自性存在。依着这个染者来生染法，若无有染者，如果没有染者，那怎么会生起染法呢？青木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先定有染者，如果有染者的自性，有自性就不必因带其他的因缘了，不必因带其他因缘，则不更需染法，他不必因带染法，染者就能成立了。染者先已染故，既然称为染者，应该就是被染法所染污咯。如果先定无染者，如果染者都没有的话，亦复不应起染。没有染者，你怎么会去起贪嗔等染法呢？要当先有染者，那才能够起染法呀。如果起先没有染者，就没有被染污法所染污的人。这是第一颂跟第二颂的前半。第二颂的后半是说，若有染法，若无染法，染者不可得的意思。脚注三十一第二行，如果先离人定有染法，如果不必因带染者去起贪嗔痴等染法，不必因带人，就有贪嗔痴等法。那这些染法，那就是无因而生，没有人怎么会起染法呢？是如无心之火，根本没有心才，云何能够起火呢？同样的，没有染者，怎么会起染法呢？另外，若先定无染法，如果决定没有染法的话，那他怎么去染污人呢？他不会去染污众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染者可得咯。 因此记中说，若有染，染者不可得，若先无染，染者也不可得。好，这是这两颂的大要，我们先休息一下。